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到年底了。我们佛具社成立呢也快一年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可以毁灭一切，但是也可以成就一切。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呢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有没有收获啊。佛学社一年的这个课程啊，我们大家学的怎么样？那么从我个人啊这个来看呢，从我们道场来讲呢，可能对大家的这个要求呢也没有我们当初讲的那么严格啊，这个相应的考试也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啊，大家这个作业啊可能交给大家很多人都还没有交上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真的要严格要求。实在讲，我们的大家呢都是凡夫啊，要让大家每人都那么高境界，都那么自觉的话，实在说呢也不用来我们这儿了啊。所以说这个严师出高徒啊，我们对大家要求严格啊，那么大家也想学习。这个要求严格呢也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求严格，大家想学习那就跟着就走上来，如果我们要求严格，大家不想学习那可能就淘汰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很难把握的，因为我们既不希望大家这个退转，又希望大家能够有不断的精进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大家来参加这个佛学社啊，大家没有很好的收获啊，没有很好的受用的话，渐渐的不爱学习的也不会来了，想学习的也不会来了。为什么？他总感觉我这么多时间没学到什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善于引导和严加的这个督促啊还是必要的啊，希望我们大家真正能够精进的起来啊。我们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过，佛法唯一能够给予我们的就是智慧啊，你有了智慧，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啊。我们生活当中，不管你是你家庭的啊、工作的啊、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啊。你解决不了，那是你自己的智慧不足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照顾家庭啊，在这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其实这个佛法的学修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佛你对佛法的深入啊和对它的实践，直接影响到你生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质量啊。所以大家呢应该呢要真正明了这一点啊，你就会没时间你也会挤出时间来听课啊。所以说大家对佛法啊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有多重，你就会相应的就会去重视它。如果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不够重，无所谓，可有可无，你肯定呢就精进不起来。有时间你也会变成没时间 啊，没时间就更没时间了。啊，所以说人生的规划啊，人这个世间就是有得必有失。啊，至于得多少失多少，那要你自己去衡量。啊，我们在这里再说佛法多么重要啊，得你来学习佛法有多大的利益，你要是认识不到的话，那也是没用。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实这个就是智慧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想想这个佛法的智慧应该有多么的重要。所以说是绝对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如果你没有智慧啊，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啊，或者说因为你心态的原因，你把握的不是很好，哎，你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可能把你已经得到的财富或者幸福都给抵消了。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啊，普遍这样的现象啊，过去大家总以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没钱，所以大家现在拼命的想方设法去赚钱。可是我们发现很多人真的有钱了，他比以前还苦啊。以前呢，不要说家人了，就是朋友都非常靠得住，非常值得信任的。现在发现连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没办法信任，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你想想你在这个世界很孤独的活着，你想你的快乐从哪里来？你当你对这个身边的所有的人不能够信任的话，不能够心不能够踏实的话，你想想你什么时候能有安宁？所以现在人呢，物质生活是挺发达的，可是连个安稳觉有时候都睡不着，你说能谈得上什么样的幸福呢？啊，所以说这个呢，需要我们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和没智慧的人的选择不同，他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啊。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个佛法的重要性啊。因为佛法呢，它完全是利他性的啊，大家不要总认为是我们的佛门要付出什么东西。其实如果这样想呢，你就想偏了。看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到后来成佛，他跟所有的僧团都是一样三衣一钵啊，他的生活所需降到最低，但是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全部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大众引导大家呢能够觉悟。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场当然我们是讲这个正法道场这个我在前两天的微信里面可能也都发给大家看，很多人对我们佛教有些现象呢也很这个苛刻甚至无理的这种批评他拿这个别的宗教的好处好的方面和我们佛教不好的方面去对比，大家想一想，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对比，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本身就是不客观不理性的一个对比娑婆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佛教不完美天主教基督教每一个教同样不完美这一次我参加这个全国青联组织我们全国的这个五大宗教的这些青年的代表 啊，都是全国青联的代表，还有各省的这个代表去学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宗教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确实有很多不如法的现象，而且这些不如法的现象，我们佛法讲众缘和合而生，它是各个方面的因缘聚合而来的啊，不能够啊一言定论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呢，理性不够啊，都喜欢感情用事啊，所以你在社会发现大家呢根本就不讲理，自己做错了也不会反省自己错误，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啊。年轻人不幸福怨父母，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天大的不公啊！啊，我在看到一个新闻啊，上面就讲到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是啊自己啊各个方面不是很如意啊，然后他就怨他的父母，他说：“你们要好的话，我能现在能这样吗？”啊。把自己一切的不好全部归咎于别人，所以说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想一想，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成就？所以这个不理性的社会造成了这个时代人他在选择的时候就不理性。所以说这个时代呢，弘扬正法的道场稀稀拉拉，人很少，因为你来到这里呢，啊，你要教他，啊，断恶修善，他嫌难，他嫌麻烦，你要他，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不乐意，啊，到了那个搞迷信的地方呢，啊，哎，你烧这个发财香。你888，你烧了你发财了，这个他就很容易接受了。我就花880块钱，我就能发财了。所以他宁可相信这个骗人的，他不会相信我们真正告诉你，你发财是什么？发财是你福报啊，你有福报才能发财啊，你都没修福报，你怎么能发得来财呢？啊，你修福报首先要断恶。你这里欠债欠下那么多，你还没还清啊，你想有盈余，那怎么可能呢？所以首先要断恶，把漏洞堵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修行呢，要说看你是不是个法器。法器呢，说你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学佛法修行，有没有这个基础？啊，器呢，像这个器皿一样，好像我们一个壶。如果你这个壶是完整的，那么这个佛法的法水灌进里面去，你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满。如果本身你这个壶是漏的，一边灌一边漏，一边灌一边漏，你永远都不可能满。留都留不住，所以修行也是一样。你想发财，佛法讲因果，什么都是有因缘果报的，啊，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因果呢不太了解，总觉得是玄乎其玄。其实因果，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因果，啊，你吃饭了肚子就会饱。啊，你吃对药了，你病就能好。啊，这都是因果。所以因果没那么复杂，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所以你想要发财，你得种发财的因。你这里还要去犯法，那里又想不受法律的制裁。 这不合乎因果。所以世间有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哎，这个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到了你总会被啊，即使世间的警察抓不住你，你死了以后阎罗王内关你也逃不掉，果报一定会受。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很多的世俗的人，你忽悠他很开心，你真正的推心置腹的给他讲道理，他有问题有毛病你给他指出来，他不愿意听的。包括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习气，喜欢听好听的话，不好也喜欢别人夸。真正对我们提出这个建议和意见啊，或对我们有好处的这种啊忠言啊逆耳的忠言呢，不乐意听。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这些搞迷信的道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现在街上的假和尚那么多？因为有人要信他，因为他有市场啊。如果他走街串巷到每一个门口你都不理他，你都不相信他，他走了半天他一分钱骗不到，他还会装假和尚吗？所以很多呢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他固然可恨，但其实我们更可悲呀。所以说这是现代人啊为什么有了钱了还不快乐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他就不理性，他不追求真理。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路走错了一定呢不可能得到啊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所以佛法呢处处是啊以理服人。佛讲的一切经典呢就是跟我们讲宇宙间的这些道理。我们看佛法，不管你学佛和不学佛，你做了恶你一定会受果报，你修善积德你一定会得善的果报啊。不像有些宗教啊，他会说只要你信上帝啊，你就能上天堂，不信当地上帝都是魔鬼，都要下地狱。其实我们从我们哎常人的观点来想，这个合理吗？我们就直观的来理解，那上帝呢是最大的这个行受贿的人啊，我对你好你就包庇我，哎他不信我我就惩罚你，那还叫上帝吗？啊，连个啊，这个真正的好人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所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误解，但现实的人就需要这种东西。喜欢别人说好听的，喜欢不劳而获，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要想哎获得真正的幸福自在和快乐，你一定呢啊要有智慧，错的我们改正，对的我们坚持。只有坚持这个真理，只有坚持这个正路，你才有出路，你才有前途啊！不要只看眼前。 很多因果呢，不是当下就现在面前的。啊，就好像我们吃了很多有毒的东西，哎，它这个毒性不大，哎，它没有马上发作，不等于它以后不会发作。你做了坏事，当下没有得到报应，不等于以后不会报应。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之后呢，你就坚定地去依教奉行，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做坏事，啊，只要有机会我就尽量地去多做善事。啊，这个儒家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跟佛法的教导完全是相同的。所以其实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向善的。啊，如果是不是劝人向善的宗教，那就可以定性为邪教。啊，它也不可能长久的在这个世间存在。所以说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啊，是一个需要理性和需要智慧的时代。啊，大部分人不理性，我们更加要理性。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听经闻法，来学习佛法啊的原因所在。因为你有了智慧，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啊，没有智慧呢，你的幸福呢都是梦幻泡影，啊，水泡很快呢就会消失的。我们看现在社会上多少人出了这样的事情，出了那样的事情，以前呢自己在做的时候呢都已经埋下祸根了，但是他一直呢不懂得反省，啊，一直呢不懂得回头，那么到最后，这个水泡被你刺破了，一下子全部落空。不但财产没有了，家庭破裂了，现在连命都没有了。这是我们这个眼前听到的、看到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不明白啊这个人生的意义，不明白幸福怎么去获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也就是没有智慧的问题。如果有了智慧，他就会把握得很好，他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啊，而且这个幸福呢是永恒的幸福。那么我们很多人啊，甚至会反驳这样的道理，说啊，有很多坏人挺好的，有很多好人呢挺苦的，被人欺负等等。啊，因为在这个世间呢，娑婆世界它本来是苦的世界，我们生到人世间那就是苦乐参半，也就是你在过去生当中你就有做善事，你也有做恶事，所以你在这个世间既要承受你过去的善果，也要承受你过去的恶果。所以在这个世，你来到这个人世间就说明你不够完美。如果你够完美的话，你不会来到人世间，你会到天上去。啊，在世间法里面，天上呢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是你啊过去多生多劫修了很多的福报，啊，没有造作恶业，哎，所以你会升到天上去。但是佛法告诉我们，天上的福报呢，它有用尽的时候，用尽了还是六道轮回，你还会迷惑颠倒。所以佛法教我们要彻底的处理这个世间， 啊。所以我们佛法其实修行最根本的还是让我们出世间，要把我们的所有的执着和烦恼通通的要去掉。这才是最究竟的解脱之道。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修善要断恶，而且是要以无相的心去修善积德啊，不为了获得福报，不为了获得幸福而去追求，因为你有所求的这个福报呢，只能在人间天上享受，没办法跳出这个世界。当然这是啊更深一层的这个啊境界，我们以后在上佛学课的时候呢，会逐步的啊给大家深入的来讲解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皇帝都不做，他要修行，因为他知道皇帝也免不了生老病死，也免不了苦。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为了要追求永恒的解脱自在啊，幸福和快乐，所以他去修行找这个究竟的解脱之道。那么终于他找到了啊，那么他也真正的成就了啊。所以他在世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经典，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就是也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彻底的啊处理这个苦海，究竟的得到永远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所以这就是佛法。所以佛法不仅仅是让我们现在得到幸福快乐，而且让我们以后永远都幸福快乐。而且佛法的这个幸福和快乐，你只要有了智慧，它的当下就能让你幸福和快乐，当下就能让你从烦恼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它不是说啊，你去了极乐世界以后才能幸福和快乐，不是的，立竿见影。我们这个世间呢，有顺心的这个境界，也有不顺心的境界，也就是有苦的境界，有乐的境界，有自己喜欢的境界和不喜欢的境界。那么在这样的环节当中，怎么样你才能够回避这些不好的，然后增长这些好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心态，这个心态的把握呢，就是你的智慧。我们很多人呢，在这个世间，自己喜欢的就不管好坏，拼命的追求啊。那么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管好坏，拼命的回避，回避不了的就要去排斥，排斥不了的就要毁灭啊。尤其我们现代很多人这个跟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教育啊，道德的教育，家庭各方面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过去的人从生出来以后，哎，他就懂得这个长幼有序啊，懂得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作为晚辈，一定要尊敬长辈啊。作为子女，一定能要孝养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一个人呢，同时有很多的这个身份啊，上面啊有爷爷奶奶，你可能你是孙子辈，有父亲母亲，你是孩子辈， 下面呢又有自己的孩子，那你可能是啊父母辈，再有孙子，那就有就是这个爷爷奶奶辈。所以你既要孝顺上面的，又要培养下面的，有很多的责任。那么有家庭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所以过去的人呢，啊，每个人呢都担负着很大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有很强的责任感，甚至呢对历代祖先呢都要负责任，对这个后代呢子孙都要负责任。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考虑很多，我这样做对得起我历代祖先不？对得起我的长辈父母吧？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后代子孙？所以很多坏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他就不会做了。该忍的他就忍了，为什么？他还要这个孝养父母。我们看现在的人，动不动跳楼自杀了，动不动拿刀去砍人去了。你想一想，你跳楼自杀了，父母怎么办？所以首先他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他是个没有孝顺心的人。父母从小养育你这么大，为你付出了一生，结果你死了，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那父母怎么办？所以说没有良心啊，是极大极大的不孝。这个其实有时候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父母长辈呢，把他呵护得像小皇帝一样，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心里没有其他人，所以他做事情不会考虑别人的。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出问题，所以很多人现在在社会上，不管孩子发生了什么问题，怨学校，怨老师啊，怨政府，怨这个怨那，从来不考虑你是怎么样教育你孩子的。你这个父母有没有尽到责任？其实你的孩子出了问题，其实害最彻底、最根本害你的还是你的父母。你没有很好的引导他，你没有很好的教育他，把他培养的，受了正确的观念，受了正确的这个做事的方法等等等等。那么他都不懂这些道理，他到社会上肯定他就乱来。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能怨别人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种种的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大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培养孩子啊，不懂得怎么培养，也不懂得去学习，也不懂得去请教，所以现在成了恶性循环了。所以这里面根本还是没有智慧。所以佛法呢，释迦牟尼佛他不用他的政权去管理，因为这个没用。那么最根本能够解决人的问题的是他的心。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出家修行，要用智慧呢去转变他，要从根本上去转变他。 像我们这个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政权，那么你只能，即使你这个再好，哎，你只能利益你自己这个小国家而已，你涉及到别的国家，人家不让你管，不让你插手，你再好我不要。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放弃了做皇帝的机会，他知道这个一个呢是不能究竟的帮助这个众生啊，彻底的离苦得乐，而且做了皇帝他的能力也有限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看看啊，不是说你好就一定能够被人接受。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说是要民主，要民主，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的。什么叫民主？这老百姓一个人一个想法，你到底听谁的呀？而且这个我们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智慧和能力它有多高？所以我们看很多人他都站在自己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去考虑问题，他不是站在国家民族更高的层，乃至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法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出发点不同，那么它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站在这个法界众生的角度去，要利益十方一切众生。所以说一切众生他都平等的去帮助去爱护，他不会厚此薄彼，不会为了他去伤害他。可这个世界的民主就不一样啊！你看美国，他说是个民主的国家，他只对他的国家民主，只对他的这个公民民主，他对别的国家民主吗？过去的这个西方国家那也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要来侵，要去殖民地，要去侵略别人？美国不管干什么都啊，美国人民的利益啊，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可以损害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叫民主吗？所以真正的民主呢是佛教，众生平等。真正做到了愿亲平等，这个众生恶他也不是去毁灭他，他也不是去怎么样去伤害他，他是尽量想方设法，哎，生生世世，哎，这辈子渡不了下辈子继续，生生世世的想方设法去渡他，真正是彻底的悲心，不舍一个众生，为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究竟解脱去考虑啊。我们看所有的菩萨都是这种发愿啊，地藏菩萨，哎，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对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慈悲，平等的爱护，平等的度脱。所以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真正的去利益众生。所以佛法呢是无分别心，你不能有分别，有分别呢你就没办法实践啊这样的事业啊。所以说佛教我们啊要拓开我们的心量啊，所以我们啊看到世间实际上因为大家都不理性，都不以真理为标准， 都以自我的个人意志为标准，所以形成不了统一啊。因为大家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为了我可以去伤害别人，这样的话世界永远都没有安宁的一天。所以我们讲这么多啊，就是告诉大家，真正要解决问题的，那必须要大智慧。所以这个智慧跟世间的聪明不一样。我们看那些干坏事的人啊，很聪明啊，这到现在很多这个案子都破不了，哎，说明这个做坏事的人很聪明。所以聪明呢是世智变聪，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可是佛法的智慧呢是纯净纯善的，是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丝毫的恶啊，是纯善的。而且是绝对理性的，他不会用他的智慧呢去伤害众生，他只会去利益众生。所以可以说智慧啊是完全理性的啊，那么聪明才智呢，哎，是在无明之下，哎，也是在这个愚痴当中的聪明才智，这个东西更可怕啊。看起来说的很有道理，实际上害人非浅。所以我们大家呢，现在这个资讯呢非常的发达，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一定要用佛法的知见呢去套，哎，佛法三法印，你用这个三法印呢去套，那符合不符合佛法？符合佛法的我们就转发利益众生嘛，啊，这也是法布施。如果这里面有不如法的地方，有不符合佛法的地方，有对众生有误导啊，有不好方面影响的话，我们就不能转发。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呢，首先你自己要用智慧去看，你自己首先不迷，然后你要转发给别人的话，你要对所有看到你这个微信内容你要负责任，你不能隐瞒隐瞒啊。那么其他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得这个智慧，那没办法，我们佛弟子呢一定要这样，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能够传播正法，能够弘扬正法，你功德无量。那么同样，如果你误导众生，你传播这个邪知邪见，同样的罪障深重，是有罪过的。如果你弘扬正法，别人看了你解脱了，哎，然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你功德多大，你利益多少人。同样你把不好的东西让别人误导，别人别人听了信了，然后跟着你去做了，然后就倒霉了，那你害了多少人，将来这个因果都要算在你的头上。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更不能随意，一定要处处小心谨慎，这也是我们一个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对自己负责任，对身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要负责任。同样，如果是这样的人，有责任心的人多了，这个社会自然就和谐，自然就祥和。因为利益人、帮助的人多了，啊，这个 坏人少了，这个社会自然就好。所以说啊，现在这个西方所谓这个民主社会啊，他们说言论自由什么的，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好吗？不好。我们这个过去中国人的写东西有一个标准啊，就是文以载道。他写任何的书，哎，他都是里面呢要宣传道义。那些害人的东西，他不可政府不可能让你出版的，因为你会破坏这个世间的这个民风，你会害人。可是你看看现在西方提倡的民主是什么？好的坏的一起来，大家都是凡夫啊，都是迷惑颠倒的凡夫啊。又佛菩萨那么高智慧，如如不动，不受这个外面这些不良信息干扰的有几个？所以说这个民主看起来是多么诱人，实际上害人匪浅。你最起码民主你要有个度，是吧？你真正很能够利益社会的东西，那我才提倡；不利益社会，我就制止，我就从各个方面我去限制。所以说，我们要用佛法啊，要用慧眼的去看世界。啊，不能够自己不迷惑颠倒，也不能让别人迷惑颠倒。所以这个智慧呢，是最最重要的了。我们啊，中国古人讲，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佛法的修行呢，也就在你起心动念之上。你一个念头用错了，你可能就引导着你去做事情，就做错很多事情呢，是没有给你走回头路的。这一步路走出去，只要你做了，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你看这个有时候这个啊，偶尔呢会看到这个中央台的法制节目，可能很多电视台都有这样。你看那些犯了法的人采访了之后，没有一个啊，我很后悔啊，什么有用吗？你当初是干什么的？所以说很多事情呢，你念头动错了，可能就会连带的引导着你自己去做错误的事情。这是一个做了以后，有些事情还有回头路可以走，有些事情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死路一条。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社会上有很多这个父母孩子犯法，父母没人管，孩子没人管，而且我好像有看到一个报道说是这个。所有这个犯法的好像是占到50%还是70%以上，都是不是单亲家庭，就是父母离异或者是没人管的这些孩子。家庭教育是一个人跟随一生的教育，从你小的时候一直到大，父母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这一个孩子他在家庭得不到这样正确的引导的话，你想想他会干什么？他会怨恨这个社会啊，他会嫉妒别人，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的和为什么我就没有，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出现。 过去中国人儒家思想，过去说啊封建思想怎么，怎么这个害人不浅怎么样，啊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好怎么？现在自由了，你可以自由恋爱，你可以自由找朋友，就好了吗？整个社会乱套。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设立的这一套这个伦理道德，是对我们人呢是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好的一套。我们现在呢，你再创一套，你一个是没那个智慧，另外那个没机会给你试验的。摸索摸索还要摸索多久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是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很多不幸的，现在自由恋爱了，你就都完美了吗？同样有不幸的，同样有好的有不好的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相对而言哪一种更好呢？我们看过去的，家庭稳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稳定，家庭稳定了，他社会自然就稳定了。家庭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一分子嘛，有许多个家庭组成这个社会。说人坏了，这个家庭肯定好不了，家庭好不了，这个社会自然就好不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察佛法，我们看古圣先贤这些道德规范，就是让大家要守规矩，要大家呢，这个儒家克己复礼，要管好自己，然后你再去可以帮助别人。首先你把自己管好，不要去伤害别人，这是最起码的。可是我们现在看现在社会倒过来了，我可以伤害别人，别人不可以伤害我。大家想想这个社会能好吗？甚至连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他都不顾了。所以佛法讲戒律啊，儒家讲道义等等，一定呢要有规范的，没有规范就完了，这个社会自然就会乱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前面讲依敬律仪这是最最重要的了。所以我们要得解脱戒呢是最根本的，我们要想得安宁，戒是最重要的。你捅了马蜂窝又想不要马蜂蛰你，有那可能吗？你整天要做坏事，你还想不受果报，你还想得幸福快乐，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大家首先呢要有智慧，有智慧你就会好像眼睛很亮，你就会找到光明的大道。你没有智慧，就像好像你眼睛看不见，你就东撞西撞，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掉到悬崖下面就摔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的一生呢说来不长，但是真正也不短。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一生走好，怎么样能够得到我们真正的幸福安乐，根本呢要靠智慧。 啊，所以我们说了，啊，佛法唯一能够给我们的是智慧，但是你有智慧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你同样的，你没有智慧，一切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大家这个听经闻法啊，来学习佛法，至关重要啊。不要因为呀，今天有个单子，有要签约，有几万块，几十万，可能几十万，你的生活出了问题，可能就不是几十万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一堂课可能是无价的。你只要有了智慧，啊，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刚才我们讲了，路一旦走错了，没有回头路。你一旦事情做错了以后，连命都没有了，你钱还有用吗？你多少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智慧是第一位的，智慧是根本的。啊，人要明明白白活一辈子，啊，那才没有白活。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啊，那真的是白活了。所以希望我们佛弟子啊，大家能够啊很好的认清楚哪一个更重要啊，哪一个是根本啊。所以真正有了智慧以后，是在讲做什么什么成功，哎，做什么什么都好。当然你不会选择那个不好的事业啊，这个造业的事业。这个时间呢又过去了啊，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下午呢还有一节课啊，下午还有一节课啊，下午我们再跟大家讲。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